天有五种气来养育万物，木得主生，金得主杀，这看起来很不协调，但终始的次序却是相辅相成的道理。先王用刑罚来约束百姓，必定用温慈惠和的方式来推行，因为用义来裁决，用人来推广，那么震怒仇恨杀戮的威势并不是要百姓死，而是为了让他们活。尚书说，士师用刑罚来制约百姓于中正，以教导他们敬畏德行。这是说刑罚用来辅助教化，使他们畏惧威势而远离罪恶，引导他们向善。唐尧、虞舜的治理本来也不能废除刑罚，只是用礼来防范，如果有做不到的就用刑罚来辅助罢了。王道衰微，礼制毁坏，才开始专门用法律来网罗百姓，于是制定刑书，想要百姓不犯法，但欲讼却更加繁多，这是因为本末没有顺序，不能相互成就的缘故。宋朝兴起，承继五代的乱世，太祖、太宗多用重典来惩治奸邪，每年亲自审理案件，训查囚犯，务求明察谨慎，而以忠厚为本。天下平定后，文教逐渐兴盛，世人初次试任官职都要学习律令，君主一概以宽仁治理，所以立法的制度严格，而用法的情理宽恕，预案有小的疑问，复审上奏就能得到减免宽宥。看那太平盛世接连不断的时候，天下的百姓都乐于生活，重视不犯法，而达到的治理盛况接近于三代的美好。元丰以来，行书日益繁多，不久奸邪之人一同禁用，行政就混乱了。国家南迁后，威权下移，州郡的官吏也颇能专断行事，而刑罚的宽严取决于其人。然而历代还知道以爱民为心，虽然失之于慈弱，但祖宗的遗意大概没有泯灭。现在选取事实，做刑法制。宋朝的法律制度沿袭唐朝的律令格式，而随时增减，则有边敕、一司、一路、一州、一县，又另有敕。建隆初年，诏令判大理寺窦仪等进上边敕四卷，共106条，诏令与新定的刑统30卷一同颁布天下，参酌轻重很详细，世人称颂公平允当。太平兴国年间增敕到15卷，淳化年间加倍，咸平年间增至18555条，诏令给事中柴成务等删除其中繁杂混乱的，确定可作为敕的有286条，依照律分为12门，总共11卷。又作一制令一卷，当时认为它简便容易。大中祥符年间又增加30卷1374条，又有农田敕5卷与敕一同施行。仁宗曾问辅臣说，有人说先朝的诏令不可轻易修改，确实是这样吗？王曾说，这是奸邪之人迷惑皇上的话。咸平年间所删除的太宗诏令只保存了十分之一二，去掉繁杂细密以便于百姓，为什么不可以？于是诏令朝廷内外议论敕的得失，命令官员修订取咸平一制令及制度约束在敕中的500多条，全部附在令后，称为复令敕。天圣七年编敕完成，合并农田敕为一书，比降服敕减少100多条。其中属于刑罚的死刑有17种，流刑有34种，徒刑有106种，杖刑有258种，吃刑有76种。又发配为奴的刑罚有63种，死刑以下上奏听后裁决的有71种。所有这些都在律令之外。颁布后，于是下诏说敕令是治理世道的经典，而屡次动摇就会使众人视听迷惑，用什么来教导天下人呢？从今以后，有关部门不得擅自请求删改，有不便的中书、枢密院上奏告知。然而到庆历年间又再次删定，增加500条，另作总例一卷。后来又修一司敕2317条，一路敕1827条，一州一县敕1451条。其中属于刑罚的死刑总共31种，流刑总共21种，徒刑总共105种，杖刑总共168种，吃刑总共12种。又发配为奴的刑罚总共81种，死刑以下上奏听后裁决的总共64种。所有这些又在边敕之外。 嘉佑初年，因枢密使韩琦进言，内外官吏士兵的俸禄没有明确法令，于是命令分类编排为禄令。三司把役料明述，编为役令。韩琦又说，从庆历四年到嘉佑二年，敕令增加到4000多条，前后矛盾，请求下诏朝廷内外，让他们议论敕的得失，向天圣就礼。嘉佑七年，书编成，总共1834条，比庆历敕死刑增加60条，流刑增加50条，徒刑增加61条，杖刑增加73条，吃刑增加38条，又发配为奴增加30条，死刑以下上奏听后裁决增加46条，又另作续复令敕3卷。神宗认为律不足以周全地应对事情，凡是律没有记载的一概用敕来决断，于是更改其名目为敕、令、格、事，而律长存于敕之外。熙宁初年，设置修敕局，诏令朝廷内外议论法律不变的，集中商议更改确定，选择其中可以长期采用的，给予奖赏。元丰年间，才编成书26卷，又下交二府参定，然后颁布施行。皇帝留意法令，每当有关部门进城拟定，多加以校正。曾说，法出于道，人能体悟到，那么立法足以穷尽事情。又说，禁止已经发生的称为敕，禁止未发生的称为令，设立于此以待彼的称为格，使彼效仿的称为事。修书的人应当认识这一点。于是凡是属于吃、杖、徒、流、死的，从名利以下到断狱，共12门，属于刑名轻重的，都是敕；从品官以下到断狱35门，属于约束禁止的，都是令。命官的等级有17等，吏、庶人的赏等有77等，又有备、权、分、离的级别共5等，有等级高下的都是格。表奏、杖籍、官牒、服席之类共5卷，有体制摹楷的都是事。元佑初年，忠诚刘志进言，元丰年间编修敕令，原来记载为敕的多疑入令，因为为敕法重，为令最轻，这足以看出神宗仁厚的德行。但有关部门不能推广，增多条目，分割旧制，因一言一事，就立一法，一纸苛刻文字晦涩，不足以涵盖事物的情况。施行了多久，已经多次变更。应当取庆历、嘉佑以来新旧敕参照，去取删改订正，以成一代的典制。又建议孙觉也说繁细难以简用，于是诏令刘志等勘定。哲宗亲政后，不专用元佑禁令，逐渐恢复熙宁、元丰的制度。从此用法以后，法充前法，更改纷乱，而行制就紊乱了。崇宁元年，陈辽进言，有关部门所遵守的是法，法所没有记载的，然后用力。现在引用力破坏法，不合道理。于是命令各曹取前后所用的力，按类编修，与法相妨碍的去掉。不久下诏追复元丰法制，凡是元佑条例全部销毁。徽宗每次降下御笔手诏，变乱旧章。靖康初年，群臣进言，祖宗有一定的法度，因是改动的，则随条贴说，有关部门易于奉行。蔡京当权，想快己私，请求降下御笔，出于法令之外，前后矛盾，应当命令全部记录交付编修敕令所，参用国初以来条法，删修成书。诏令听从其请求，但书最终没有编成。高宗流亡迁徙，断吏散失，建炎以前，凡所施行大多出自官吏省计。建炎3年4月，才命令取嘉佑条法与政和敕令对效修订而施用。嘉佑法与现行不同的，除官制、一法外，赏格从重，条约从轻。绍兴元年，书编成，号称绍兴敕令格式，而吏需省计的也继续引用。监察御史刘一指进言，法令俱在，吏需尚且能够作监，现在全部用他们所省计的，七必什么做不到。绍兴元年11月，于是诏令左右司、敕令所勘定省计之文颁布。当时在京通用敕内，有已经冲改不该引用的文字，因大理正张炳进言，也诏令删削。绍兴10年，又仆射秦桧进上。但自从秦桧专政，大多用兜堂批状指挥行事，杂入吏部续降条册之中，修书的人有所畏忌，不敢删削，以致与惩罚并立。吏部尚书周灵芝进言，不是天子不义理，不制度，不考文，于是诏令削去。到乾道时， 陈辽进言，绍兴以来续将指挥不下数千，矛盾难以考据，诏令大理寺官详细审南，确定其可否，分类申报刑部，以所隶属的事目分送六部长二参详。乾道六年，刑部侍郎汪大猷等进上奇书，号称乾道敕令格式，乾道八年颁布。当这个时候，法令虽然完备，但力须一概以例办事，法应当如此而没有例，则事情都组织不行，甚至隐藏力以破坏法，贿赂既行，就为其提供力。淳熙初年，诏令除刑部许用乾道刑名断例，司勋许用或道推赏例，以及乾道精制条例式指挥，其余都不得隐例。不久，陈辽进言，乾道新书还有很多矛盾，诏令户部尚书蔡光详定，共删改900多条，号称淳熙敕令格式。皇帝又因其书散漫，用法之际，官员无暇全面阅览，力须因此得以容间，命令敕令所分门别类编为一书，名为淳熙条法释类，这是此前法令所没有的。淳熙四年七月颁布。淳熙末年，议论者还认为新书尚多遗漏缺失，有关部门引用，见或有便于人情的，又命令刑部详定，直到光宗之事未成。庆元四年，又丞相金堂才进上奇书，为120卷，号称庆元敕令格式。李宗保庆初年，敕令所进言，从庆元新书施行至今29年，前指挥几乎不止一事，有的旧法概括未尽，文意未明，需用后续降旨参酌的；有的旧法原本没有，而后因势力为惩罚的；有的已有旧法，而后续降旨不必引用的；有的是一时权宜，而不可作为常法的。条目资长繁多，无所遵守，请求考定。淳佑二年四月，敕令所进上奇书，名为淳佑敕令格式。淳佑十一年，又取庆元法与淳佑新书删润，其中修改的有140条，新创的有400条，增入的有50条，删去的有17条，共430卷。杜宗以后遵从而行，没有更改了。其余一司、一路、一州、一县的敕，前后时有增减，不可胜计。五代衰乱，法网繁密。宋朝兴起，削除苛刻严峻，历代有所更改制定，法力逐渐任用如尘，务求存人数，凡用法不悖逆而适宜于当时的，就记载下来。太祖受禅，开始制定折杖的制度，流行四种：加一流，几丈20，配一3年；流3000里，几丈20；2500里，几丈18；2000里，几丈17，都配1年。徒刑五种：徒3年，几丈20；徒2年半，几丈18；2年，几丈17；1年半，几丈15；1年，几丈13。杖刑五种：杖100，屯杖20；90，屯杖18；80，屯杖17；70，屯杖15；60，屯杖13。吃刑五种：吃50，屯杖10下；40、30，屯杖8下；20、10，屯杖7下。长刑官杖如周显德五年制度，长3尺5寸，大头阔不超过2寸，后及小头直径不得超过9分。徒、流、吃通用长刑杖，徒刑绝后不劳役。此前藩镇跋扈，专杀立威，朝廷姑息，一概置而不问，刑部案副的职责废弛了。建隆三年，命令各州上奏死刑案件，须经刑部详复。不久，按照旧制，大理寺详断，然后复审于刑部。凡各州遇案，则由陆氏参军与司法院参断。从此，内外审理案件定罪，都有官员相互复查。又担心刑部、大理寺用法有失，另设审刑院来审断。官吏一旦判刑严苛，有的终身不得升进，因此都务求持平。唐建中年间的法令规定，偷盗赃物满3匹的处死；唐武宗时，偷盗赃物满1000钱的处死；唐宣宗即位后，废除了这一规定。后汉乾佑年间以来，刑法更加严苛，百姓偷盗1枚钱就要被处以极刑。后周初期，深刻吸取了这一失误的教训，重新遵循建中年间的法令。太祖还是认为处罚太重，曾将数额增加到3000钱，并以80文为一墨。不久下诏说， 禁止百姓作恶，才设立法令。治理百姓要以简约为主，务必体现怜悯之心。偷盗行为的产生本来就不是大的祸害。近代朝廷制定的法令比律文还要严苛，这不是爱护百姓的本意。从今以后，偷盗赃物满五贯足没的处死。旧的法令规定，抢劫犯手持器械，即使没有伤人，都要处以弃市之刑。又下诏说，只要没有伤人，只按赃物数额论罪。命令各州抓获盗贼，如果没有确凿证据，不得拷打审讯。应当审讯的，要先报告长官，得到批准后才能审讯。凡是官吏擅自拷打囚犯的，按私罪论处。当时天下刚刚平定，刑法典章废弛，官吏不熟悉律令，州郡长官又大多是武人，任意用法。荆州防御使裘超等人因故意判人死罪，被除名流放海岛，从此人们才知道要遵守法令了。开宝二年五月，太祖因为暑气正盛，深切挂念囚犯的痛苦，于是亲下手诏，两京及各州命令长官督促狱官每五天检查一次，打扫监狱，清洗刑具。贫困无法自养的囚犯供给饮食，生病的供给医药，轻罪囚犯立即判决释放，不得拖延滞留。从此以后，每年仲夏都要重申告诫官吏，成为惯例。太祖经常亲自审录囚徒，特别注重谨慎用刑。凡是御史、大理寺的官员尤其严格挑选。曾对侍御史之杂事冯炳说，我每次读《汉书》，看到张世之、于定国审理案件，天下没有受冤的百姓，这是我对你的期望。赐给他金子官服以资勉励。开宝八年，广州上言，先前诏令偷盗赃物达到死刑的要上奏裁决，岭南遥远，反复上奏拖延十日，请求不必等待批复。太祖看了奏章，恻然说，海边习俗贪婪粗野偷盗本是常事，于是下诏，岭南百姓犯偷盗罪，赃物满五贯到十贯的，处以杖刑，脸上刺字，发配服役，十贯以上的才处死。太宗在位时，经常亲自审断案件，京城有疑难案件，多亲自裁决，往往能洞察隐微。太平兴国六年，下诏说，各州重大案件，长官不亲自审理，须立趁机作奸，逮捕证人，拖延一年多而案件不能结案。从今以后，长官每五天审查一次囚犯，案情已得的立即判决。又制定了审理案件的期限，大案40天，重案20天，小案10天，不需要另外逮捕容易判决的，不得超过3天。后来又规定，判决案件违反期限的，按官文书延误律论处，超过40天的上奏裁决。案件需要证人逮捕导致拖延的，所在地方将情况上报。然而州县拘禁囚犯，往往还是以追查为名，骚扰百姓，以致家破人亡。根据江西转运副使张其贤的建议，命令外县罪人每五天将拘禁和释放人数报告州府。州狱另设部册，长官检查，每三五天提审清理，每月上报奏文。刑部审阅其中拘禁人数多的，派官立即前去判决遣送，有冤案拖延的，就降职罢免州府官吏。恰逢两浙转运司也上言，辖区内各州监狱囚犯满狱，长官往往隐瞒，假称监狱空虚，是害怕朝廷追究他们拖延。于是下诏，假奏监狱空虚及隐瞒囚犯人数的，一定严厉谴责，鼓励告发者，并给予奖赏。在此之前，各州流放罪人都要押送京城，有的因细小之事牵连，路上非正常死亡的常有十分之六七。张其贤又请求，凡是罪人到京城，选择清廉强干官员审问，如果明显有冤屈，就罢免相关官吏，并且命令只押送正身和家属等待处理，其他牵连的人免予押送。于是下诏，凡是犯徒刑流放罪的，都配发所在地牢城，不再转送京城。雍熙元年，命令各州每十天呈报一次囚犯名册及所犯罪名、拘禁天数，让刑部专门负责纠察。太宗阅览各州上奏的狱状，有的州关押300人，于是命令门流、寂静、取保在外以及客店养病的，都按拘禁人数逐条上报。那些审理案件超过期限以及可以判决而不判决，事情小而拘禁的，由有关部门驳斥上奏。开封女子李氏曾敲灯闻鼓，自称没有儿子，身体又有病，一旦去世， 家业无人托付，下诏本府按他的意愿处置。李氏没有其他亲属，只有父亲，有关部门于是把他的父亲拘禁起来。李氏又到登闻古院诉说父亲被拘禁，太宗惊骇说，这种事情怎么应当拘禁，京城之下尚且如此，天下如此广大，怎能没有冤屈呢？我恨不能亲自判决四方的案件，本来就不辞辛劳。当天派遣殿中侍御史李范等14人分别前往江南、两浙、四川、京湖、岭南审理判决刑狱，官吏懈怠的弹劾其罪行上报，那些办事明敏、刑狱没有拖延的也将其性命上报，开始命令各州每10天审查一次囚犯。太宗曾对宰相说，御史台在阁门之前是四方法度的标准之地，听说台中审理案件，御史多不亲自办理，垂帘从容，自高自大，审理的职责委托给胥吏，想要没有冤屈怎么可能呢？于是下诏御史判决案件必须亲自办理，不得专门依赖胥吏。又曾告谕宰相说，每次阅读大理寺上奏的案卷，节目稍有不完备，行文核查往往涉及数千里之外，拘禁时间长久，非常可怜。你们详细斟酌，如果不是人命关天，就按罪轻重区分，不必再审。开始命令各州吃杖罪不需要证人的，长官立即判决，不再交给有关部门。群臣受命审理案件，案件结案后用驿马上报，有关部门判决后又用驿马下达州府。凡是上报疑难案件，经过详细复核而没有可疑情况的，官吏一同按为之论处。那些应当上奏的疑案也用驿马上报。雍熙二年命令偷盗满10贯的上奏裁决，7贯的处以杖刑，赐面发配牢城，5贯的配役3年，3贯的配役2年，1贯的配役1年，其他按旧制。8月又分派使臣巡查各道。太宗说，我对监狱之事日夜焦劳，担心有冤案拖延。10月亲自审录京城囚犯，直到天黑。近臣有人劝谏过于劳苦，太宗说，如果恩惠能施及无告之人，使欲送公平，不致冤屈，我心里觉得很舒服，有什么劳苦。于是对宰相说，朝廷内外臣僚如果都能留心政务，天下哪有不安定的。古人治理一县一郡，能使飞黄必进，猛虎渡河，何况能惠养百姓，身里冤案怎能不感召和气呢？我经常自勉不懈怠，这个志向一定不会改变。有人说，这是有关官员的细事，帝王不应当亲自裁决，我的想法则不同。如果以尊贵自居，那么下情就不能上达了。从此严冬酷暑或雨雪稍有异常，就亲自审录囚犯，多所原谅减免。各道则派官按察判决，成为惯例，后世遵行不废，详见各地本纪。在此之前，太祖雕看上书说，古代把坏人流放到四方边远之地，如今远方囚犯全都送到京城，配几个衙门服役。神京是天子所在之地，怎能让琉球在此聚集服役？李济说，在闹市处刑，与众人一起抛弃他，可见皇宫之中不是行刑用法的场所。希望从今以后，外地罪人不许借送上京，也不留他们在各衙门充役。皇帝面前不施行绝罚之刑，殿前引荐司的钱、情刑具以及敕账都交给御史台、廷尉、京府，有时派出中使，有时委派法官，按照礼仪监督科刑，以体现慎重刑罚、严明法纪的意思。太宗看了奏书很高兴，下诏褒奖答复，但未能采纳。雍熙三年开始任用如是为司礼判官，命令各州审讯囚犯，不必众官共同监督，申报长官得到批准后才审讯囚犯。刑部张弼上言，官吏枉法判处死罪的，请稍微加重条文，以要求他们明察谨慎。开始规定，凡判决案件误判死刑的，不得以官凭检熟、检法官、判官都削去一任官职，检法官还要熟同时经，长官则停职。不久设置刑部降副官6员，专门审阅天下上报的案牍，不再派审讯官吏。设置御史台推勘官20人，都用金朝官担任。凡是各州有重大案件，就乘一车前去审讯。辞别皇帝那天，太宗一定亲自派遣并告谕说，不要扩大， 不要拖延，都赐给路匪。回京后一定召见询问所推究的案件情况，写成定令。从此大理寺杖罪以下必须经刑部降复。又被驳回的天下案牍未完备的，也命令降复后才上奏。判刑部李昌龄上言，就至大理寺定刑后送刑部，降复官拟定法状，主判官下断语，然后具奏。到开宝六年，缺少法制官，导致两司共同断定复词。现在应命令大理寺所断案牍，四官盖章署名后送降复。如果得当，就送大理寺共同上奏，否则就分条驳斥上报。淳化初年开始设置各路提点刑狱司，凡管辖内州府每十天报告一次囚犯名册。有疑难案件未判决的，立即乘一车前往查看。州县拖延不决，审理不实的长官则弹劾上奏，左使小吏允许酌情暗合处置。太宗又担心大理寺刑部官吏舞文弄法，在宫中设置审刑院，以枢密直学士李昌龄掌管院事，兼设降议官六员。凡是案件上奏，先送达审刑院，盖印后交付大理寺，刑部判决复核后上报，然后下审刑院详细评议审核，裁决完毕后交付中书省。如果得当，就下发执行；如有不当，宰相复核后上报，才下令论罪判决。这是极为慎重。凡大理寺判决天下案牍，大案限期25天，重案20天，小案10天。审刑院降复，大案15天，重案10天，小案5天。淳化三年，下诏御史台审理徒刑以上罪。案件结案后，命令尚书省丞郎、两省给设以上议人亲自前往审问。不久又下诏，案件无论大小，从中丞以下都要亲自审问，不得专门责成有关部门。自从端拱年间以来，各州司理参军都由太宗亲自选择，百姓有到朝廷喊冤的，也派御史乘一车前往审讯。数年之间，刑罚轻减。不久，各路提点刑狱司未曾有平反案件，下诏全部撤销，将其事务归转运司。至到二年，太宗听说各州判决的死刑，有案情可疑的，官吏担心被有关部门驳回，不敢上报案件，于是下诏死刑有可疑的，将案件申报转运司。选择辖区内精通律令的人判决，必须上奏的才上奏。真宗性情宽厚仁慈，尤其谨慎刑罚，曾对宰相说，执法的官吏不可轻易授予，有不称职的，应当追究举荐者，以惩戒滥举。审刑院推举降议官到刑部考试断案32道，选取引用降名的人。审刑院每次上奏案件，命令先写清案情，亲自阅览，第二天才等待批复，裁处轻重，一定与罪行相当。咸平四年，采纳黄州知州王宇称的请求，各路设置病囚院，徒刑流放以上有病的囚犯安置在那里，其余的取保在外。景德元年，下诏各道州军判决案件，其中有诏敕没有规定具体刑罚，只说应当立即处死的，所在地方就处以死刑，很不公平。从今以后，凡是说处断、重断、极断、绝配、朝典之类的，不得立即判决，将案件上报。四年，重新设置各路提点刑狱官。在此之前，皇帝亲手写了6件事，其中一件说，体恤百姓疾苦，谨慎选拔官吏，我没有一天不再考虑。所担忧的是，各地刑狱官员未必都能称职，一人受冤就会招致灾祸。现在军民事务虽然有转运使，但地域遥远，无法全面了解。先帝曾挑选朝臣担任各路提点刑狱，现在可以恢复设置，并派使臣作为副职，命令中书省、枢密院选择官员。又说，河北、陕西地处边境要地，尤其必须选好官员，需要性格平和、有操守的人。亲自挑选了太常博士陈刚、李吉，其余的人拟定名单上报，都在长春殿引荐后派遣。宫内拿出御前印纸作为记录，写下他们的政绩，任职期满回朝后，考核功绩给予赏赐。如果刑狱有冤屈或泛滥而不能检举，官吏旷废职守而不能弹劾，一味畏惧回避的，处以重罪。知审刑院朱迅上奏说，官员因公事收受财物，证据确凿，希望按枉法论处，其罪应处死的，改为加一流。皇帝批准了。御史台曾经审讯杀人犯，案件审结， 知杂王遂请求凌迟处死。皇帝说，五行自有常规，为什么用这样残酷的刑罚？入内供奉官杨守贞出使陕西，监督追捕盗贼，因此请求抓获强盗应处死的，希望交给臣凌迟处死，用来惩戒凶恶之徒。下诏说，逮捕盗贼送交所属部门，依法判决，不准用凌迟。凌迟是先砍断肢体，再割断喉咙，是当时的极刑。因为宋真宗仁慈宽恕，而残忍的刑罚祖宗也未曾使用。起初殿中侍御史赵襄曾建议，圣王执行法令必须顺应天道，汉朝规定死刑都在冬季最后一个月才判决，这是古代的好制度，应当施行。而且12月是承天节，是四方祝贺的时候，而死刑判决仍照常进行。何况11月阳气开始出现，其气还很微弱，审理案件缓用刑罚是为了帮助阳气抑制阴气，希望11月12月内全国尚未结案的死刑案件再令详细复核，已经结案的不要立即处决。各地要加以抚恤，打扫监狱，提供饮食柴炭等物品，防护避免发生其他事故。情节可悯的上奏听后敕令裁决，应当依法处死的到冬季最后一个月才判决。在京城的死刑犯正当春季第一个月，也是施恩行贿的时候，希望陛下在处理正事的闲暇亲自审阅，情节可悯的特别给予减刑，这也是广布圣恩于无穷。何况渔民犯罪尚未判决，两个月也不算拖延。如果用刑顺应阴阳，那么四时之气调和，气调和就会五谷丰登，水旱灾害不会发生。皇帝看了奏章说，这确实是好事，但古今制度不同，严格不一样，实行起来担心拖延，或者因此产生奸弊。天禧四年下诏，全国犯十恶，劫杀、谋杀、故杀、斗杀、放火、强劫、郑王法赃、伪造符印、艳媚咒诅、造妖书妖言、传授妖术、合造毒药、禁军诸军、逃亡为盗罪致死的人，每逢十二月暂时停止处决，过了天庆节再处决。其他犯死罪的十二月及春夏不得处决，关押上奏裁决。仁宗时四方太平，人口增长，而皇帝能够自我克制敬畏，对于用刑尤其谨慎。即位之初下诏，内外官府审理案件判决刑罚必须亲自查阅核实，不得冤枉滥刑或拖延。刑部曾推荐降复官，皇帝记住那人的姓名，说这是曾经错判人罪而不得升官的人，怎么能担任执法官吏？推荐的人都被罚金，案件有疑问就上报，这个制度由来已久。汉朝曾下诏上报后，如果不应当上报的不算过失，是为了广泛听取意见，防止错误。当时上奏复审的制度废止了。起初真宗曾查看囚犯名册，见全国判处死罪800人，神色忧虑，对宰相说，杂犯死罪条目很多，官吏如果不尽心，怎能没有冤枉。旧例死罪案件审结三次上奏复核，这是非常慎重的，哪个朝代废除了？于是命令检讨严格，但有关部门最终担心拖延关押，没有实行。至此刑部侍郎燕素上奏说，唐代死罪命令上书九卿复审，凡是处决死刑，京城五次上奏复核，各州三次上奏复核。贞观四年判处死罪39人，开元25年才58人。现在全国人口没有比唐代增加，而天圣三年判处死罪2436人，比唐代几乎达到百倍。京城死罪虽然一次复核，但州郡有疑问的案件上报，大理寺多加以驳斥，往往得到不应当上奏的罪名，常常增事案情，扭曲法律，失去朝廷连续之意。希望依照唐代旧例，全国死罪都要复核。议论的人必定会说，等待批复拖延。汉朝法律都在季秋处决囚犯，唐代从立春到秋分不处决死刑，没有听说拖延而损害汉唐的治理。将他的奏章下发中书省，王曾说，全国都一次复核，那么必死的人只会充满监狱而长期不得处决，那些案件有疑问情节可悯的允许上请。天圣四年于是下诏说，朕想到人口众多，触犯法律的人很多，法律有轻重，情节有轻重，而有关部门巧避细微条文， 一概处以重刑，怎能符合镇浩生之德？命令全国死罪中情理可悯及刑名有疑问的，整理案卷上报，有关部门不得驳斥。此后，即使依法不应上奏，官吏应当作罪的，审刑院贴奏，一律按恩赦释放为例，称为贴放。官吏开始没有牵制，请求复审的很多人得以减死。在此之前，全国每10天上报案件情况，即使杖刑、吃刑都要申报复核，而徒刑、流刑最不关押的就不上报。六年，集贤校里聂冠清请求停止复核杖刑、吃刑，而徒刑以上即使不关押都要附带上报。夏诏采纳他的建议。自从制定折杖法，杖的长短宽窄都有尺寸，但轻重没有标准，官吏可以随意。至此，有关部门提出意见，下诏杖不得超过15两。起初，真宗时因为京城刑狱多有拖延冤枉，设置纠察司，而御史台监狱也移送报告。8年，御史认为不合体制，于是下诏不必报告。祖宗时重视到砍桑枝的禁令，枯死的按尺计算，累计42尺为一公，3公以上处死。殿中成于大成请求可以减死论处，下法官商议，认为应当依旧。皇帝想宽大，下诏死刑者上请。刑部分为4案，死刑居其一，每月复核死刑不下200件，而降副官只有1人。明道2年，下令4案分别复核死刑，有能驳证死罪5人以上的，任期届满改官。法制官与降副官分别详审全国每10天上报的案件，案件有重死刑，狱官不得参加游乐迎送。凡是上报的案件，大理寺降断，大案期限30天，小案依次减少10天。审刑院详议又个减半。那些不满期限就判决的称为急案。凡是集中判决急案，法官与参与商议的人都要写上姓名，一行有失误则都要承担责任。到景佑2年，判大理寺司徒昌运说断案有期限，而炎热之时囚犯关押日久，请求从4月到6月减少期限一半，两川、广南、福建、湖南按急案上奏。此后仍然因为断案拖延，又下诏每月上报断案数量，列出大、中、小案的期限，互相参考。这一年修改强盗法，不持杖不得财，徒刑2年，得财为钱10000，及伤人者死刑，持杖不得财，流3000里，得财为钱5000者死刑，伤人者斩首，不持杖得财为钱6000，如果持杖而罪不致死的，仍赐配2000里外牢城。能告发群盗劫杀人的，按等级赏赐，达到10人的给钱10万。不久有关部门说，窃盗不用暴力，得财为钱5000，就赐配为兵，反而重于强盗，请求减轻。于是下诏到10000才赐配为兵，而京城持杖窃盗得财为钱4000，也赐配为兵。从此盗法只有京城加重，其余比以前更加宽松了。庆历5年，下诏最应斩首的人，如果祖父母、父母年龄80及病重没有近亲的，列出所犯罪状上报。太平日久，天下人口越来越多，犯法的人很多，每年判处死刑很多，而有关部门从未上报数字。嘉佑5年，判刑部李严说，一年之中死刑不下2000多。风俗淡薄，没有比骨肉相残更严重的。衣食穷困，没有比盗贼更急迫的。现在犯法的人多，难道是刑罚不足以制止奸邪，而教化未能引导人们为善吗？希望下诏刑部汇总全国所判死刑，每年上报朝廷，以助观察反省。皇帝同意了。凡是在京班执诸军领粮、斗壶不足、出书的军户尤其严重。仓吏自以为在官没有俸禄，肆意侵吞。神宗认为这不是爱护养育将士的意思，于是下诏三司开始制定诸仓盖取法。而中书省请求逐点一人，每年增加俸禄到18900多贯。凡是贪污不满100钱，徒刑1年，每100钱加1等。1000钱留2000里，每1000钱加1等，罪只留3000里。行贿及介绍贿赂的人，减首罪2等。徒刑的都配500里，赏钱100千。流刑的都配1000里，赏钱200千。满10千，为首者配沙门岛，赏钱300千，自首则免除其罪。 共修改制定十条实行。此后内则政府，外则监司，多仿照此法。内外每年增加利禄到100多万贯，都取自方场、合度、势力、免刑、易胜西前。很久以后，义臣想稍微放宽仓法，鞭笞所修订告捕获仓法给赏条，从100千分等至300千，而按问者减半给赏。中书省请求依照锁定，下诏依旧给全赏，即使按问也给全赏。吕嘉问曾请求行贿者，只以不因为论罪，刑部才减轻其罪。到哲宗初年，曾废除重录法，而绍圣年间又恢复旧制。熙宁四年，制定盗贼重法，凡是劫盗罪当死的，没收其家才赏给告发人，妻子儿女边管千里。预设或灾伤减等的，发配远恶之地，罪当徒刑，流刑的发配零表，流罪预设降等的发配3000里，没收其家财一半为赏，妻子儿女依次减等。应当编配的，即使预设不宜不是。凡是窝藏之家，劫盗死罪，情节重的斩首，其余都发配远恶之地，没收其家财一半为赏。盗罪当徒刑，流刑的发配500里，没收其家财1/3为赏。窃盗3次，杖配500里或林州。虽然不是重法之地，但窝藏重法之人，以重法论处。知县、捕盗官都用举荐者或武臣担任县尉，盗发10人以上，期限内捕获不到一半，和罪取止。如果诱杀官吏，即累计杀3人，烧毁房屋100间，或成群在州县内行动，劫掠江海船只，逐罚中不是重地，也以重法论处。凡是重法之地，嘉佑年间开始于开封府各县，后来逐渐涉及各州。以开封府东明、考城、长垣县、京西华州、淮南宿州、河北澶州、京东应天府、蒲、祁、徐、济、丹、兖、运、宜州、淮阳军也立重法，著为法令。到元丰时，河北、京东、淮南、福建等路都用重法，郡县逐渐更加广泛。元丰敕令，重法地区劫盗5人以上，凶恶的才以重法论处。绍圣后，有犯就定罪，不计人数。又制定妻奴边管法。到元符3年，因刑部请求，下诏改为依旧敕。此前曾部建议说，盗窃的情状有轻有重，赃物有多少之分。如今以赃物数量论罪，那么抢劫穷人家虽然情节严重，却因赃物少而减免；抢劫富人家虽然情节轻，却因赃物多而被判死罪。这样盗贼的生与死就取决于事主家的贫富了。至于伤人，情状也各不相同。用手脚打人，偶然伤及皮肉，与用兵器、沸水、烈火伤人本来就有区别，但都同样称为伤。朝廷虽然允许上奏裁决，但州郡有的上奏，有的不上奏，生死的区别只是侥幸与不侥幸罢了。不如彻底改变旧法，凡是以赃物定罪以及伤人情状不至于严重危害的，都按罪旨之法处理。那些使用兵器、沸水、烈火，情状残酷恶毒，以及侮辱良家妇女，或者进入州县镇寨抢劫以及劫掠官吏、巡逻防守人员的，不论是否伤人，凡是情状不可宽恕的，都处以死刑，这样轻重就不会失当了。等到曾布担任宰相，才采纳他的建议，下诏让有关部门修改法律。不久，侍御史陈次生进言，祖宗施行仁政，施加于天下的很广，刑法中重的改为从轻的非常多，只有强盗的法律特别加重，是因为要禁止奸邪而惠及良民。近来朝廷修改法律，下诏说强盗按赃物计算应当判处绞刑的，一律增加1倍，赃物满额但没有伤人，以及虽然伤人但情节较轻的，上奏裁决。法律施行之后，百姓受到他的弊害，被害家庭因为盗贼没有必死的道理，不敢告官，而邻里也不替他们抓捕，担心仇人报复，所以盗贼更加猖獗，实行重法的地区尤其严重，恐怕会养成大盗，给国家留下祸患，请求恢复旧法。曾布被罢免宰相后，翰林学士徐济又进言说新法不变，于是下诏恢复旧法，此前诏令不再施行。此前各路经略、钱匣、 不得自行判决斩杀或发配百姓。赵便曾担任成都知府，于是说应当只允许成都四路有此权利。王安石坚持认为不可，但中书省和枢密院共同立法允许了。后来谢景初上奏成都擅自利用便宜之权诛杀释放多有不恰当，于是中书省又删改修订敕文，只有军事犯罪以及边防紧急事务才允许特别判决。等到赵便调任成都，又请求立法，御史刘孝孙也为此请求依旧允许便宜行事，王安石搁置了他的奏章。武臣犯贪污罪经过赦免恢复官职后，还要重新计算年资考核升迁。皇帝说像这样怎么能警戒贪官，于是命令修改法律。熙宁六年，枢密都承旨曾孝宽等人拟定方案上奏，大致仿照文臣的续复之法略有增减而已。熙宁七年，下诏品官犯罪按察官员都要上奏弹劾听候旨意，不得擅自逮捕关押，罢免他们的职务和俸禄。元丰二年，成都府利州路前辖上言，以往川辖地区一匹绢价值2600文钱，以此估算赃物，两枚铁钱相当于一枚铜钱，近来一匹绢不超过1300文钱，估算赃物时两匹绢才相当于以前一匹绢的罪责，很多案件达不到重法标准。命令法司确定以一枚半铁钱相当于一枚铜钱。元佑二年，刑部大理寺制定规则，凡是审理上奏的案件，每20名以上为大事，10名以上为中事，不满10名为小事。大事限12天，中事9天，小事4天。如果在京城、八路，大事10天，中事5天，小事3天。御史台和刑部举发弹劾的约法案状都是10天，三省、枢密院再次送交的各自减半。有特殊情况可以酌情延长，但不得超过5天。凡是公案的期限，大事以35天为限，中事25天，小事10天。在京城、八路，大事以30天为限，中事减半，小事1/3。御史台和刑部都是30天。每10天判决用7天，评议用3天。元佑五年，下诏说命官犯罪事情涉及边防军政的，文臣申报尚书省，武臣申报枢密院。忠诚苏辙进言旧制，文臣立名断罪的公案归中书省，武臣军事归枢密院，但断案条例的轻重彼此都不知晓。元丰年间更改官制，断狱公案一律由大理寺刑部申报尚书省，然后上呈中书省取旨，从此断狱轻重的比例才得以统一，天下人都称赞清明。现今又分别隶属枢密院，必然会有罪行相同而判决不同，丧失元丰的本意，请求一并归三省。那些涉及边防军政的，让枢密院一同进城取旨，这样事体统一，而兵政大臣各得其职。元佑六年，于是下诏文武官有犯罪且涉及边防军政的，由刑部定断，仍由三省、枢密院一同取旨。刑部讨论说，佃客侵犯主人，比普通人加一等之罪。主人侵犯佃客，杖刑以下不论，徒刑以上比普通人减一等。谋杀、盗窃、诈骗，以及有所图谋、逃避而犯罪的，不减等。因殴打致死的，不赐免，发配灵州，情节严重的上奏裁决。凡是命官在任上去世或离职，其押送的徒犯在途中逃亡，那么管辖的将校、节级以及领头率领众人者，处徒刑1年，情节较轻的杖100，即使自首也不免除。政和年间，下诏说品官犯罪，经3次审问不承认，就上奏请求追捕。如果情理严重且抗拒隐瞒，才允许上加审讯。近来有关部门废弃法律，不考量轻重，上加审讯与普通人没有区别，将使人有轻视我绝路之意。可申明条令，以符合轻恤之意。又下诏说宗室子弟犯罪，在庭堂训诫已是羞辱。近来有脱去衣服受杖刑，伤及皮肤毁坏身体，朕心怜悯，令大宗正司严格遵守条制，违反者按违抗御笔论处。又说那些情理严重危害的，另作处理。如果罪至徒刑、流刑，才允许立案审理，其余只以众人证据为定，还要取得服罪文状，不得随意加以拷打。那些应当接受庭讯的， 一律送大宗正司，以符合朕敦睦九族之意。中书省禁言律规定，在任时犯罪，离任后不再追究，这是为命官制定的条文。后来沿袭此例，长典离任也适用离任免罪，有犯罪就解职归农，侥幸免除重罪。下诏修改正和敕，长典解职适用离任免罪之法。旁门左道扰乱法治，妖言惑众，是先王所不赦免的，到宋代尤其重视禁止。凡是传播学习妖教，夜间聚集白天散伙，以及杀人祭祀之类，都明文规定在法律中，稽查非常严格。所以奸邪不法之徒无法动摇愚昧的民众，偶尔有做这种事的，随即就被破获，这些事情不值得记载。